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网5月8日的音频节目，我是主持人安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媒体接连中枪，习管媒体胜于胡，五角大楼中国军力报告的黑与白，中国富人赚钱重要，保钱更重要。清华大学朱令案，权力干预了司法。国家社会主义地下党案首日开庭即宣布推迟下次开庭。节目最后，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中国 Lens 视觉杂志因在4月号刊文报道辽宁马三家劳教所酷刑，被当局注销刊号，被迫推迟出新。另一媒体财新新世纪的法制报也被停刊。资深媒体人高宇表示，习近平的媒体管控更加收紧。
德国之声早前曾报道，中国财讯传媒旗下 Lens 视觉4月号发表调查报道《走出马三家》，揭露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对在此劳教的法轮功学员、访民等被劳教人员适用酷刑。消息发出后引发巨大反响。近日，该杂志在其新浪官方微博上发布公告，5月号因故推迟一周上市，但并未明示具体原因。外界普遍认为，该杂志因为走出马三家的报道触怒当局，而进入媒体整肃名单。此外，中国财新新世纪周刊的法制版也遭停刊。国际记者联会就此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对媒体的打压。在 Lens 视觉报道马三家酷刑后，迫于国际压力，辽宁省政府宣布对马三家劳教所进行调查。十天后的调查结论为，走出马三家一文存在严重失实的问题。该文章作者袁凌声明，希望司法机关介入，如果报道失实，他愿意承担责任。随后袁凌的微博账号等遭禁，德国之声打通袁凌手机，他表示不方便和外媒联系。
算了，我现在不方便那个跟外媒联系。
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在微博上表示， Lens 视觉为在中国实施了57年的劳教制度做出了牺牲。他也透露，该刊之所以被迫推迟5月号上市，原因是该刊为黑龙江省刊号，当局以跨地区报道不合法为由阻止该刊在北京的运作。目前该刊正努力寻找另一北京地区账号，能否复刊还有待观望。高宇也指，这也是当局整肃越界媒体的惯常做法。高宇还列举了近期另外中枪的媒体，包括体制内的炎黄春秋，以及在六四事件后曾公开表示不在枪口下做官的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之。其去世十年后的纪念之作李慎之的检讨书也遭中共当局查禁。
现在这个马三家这个就是一个例子，炎黄春秋第四期啊，听说遭到了很严厉的批评，就说他们碰了不该碰的东西，一个就是谈了领导人家属，还有一个呢就是碰了六四。后来他们自己检查我们什么时候谈六四了呢，说在文章里边好像第四期有七八处把六四作为状语来谈的。再有一个就是李慎之的书，这本书也被禁了。
高瑜还向德国之声透露，以主抓意识形态建厂的七常委之一刘云山，在一月份曾召集中国各级宣传部长会议，三月份两会之后，中国各大主流媒体都接到该会议精神的传达文件，还将在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的爱国、爱党、爱民族重新演绎出新三反。据此，高宇认为，在习近平上台之初，万众期待的媒体自由、政改等是一场黄粱美梦。
所以，我认为现在意识形态的操控啊，超过了胡锦涛，要求对媒体和媒体人的这种管理更严了。 说明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是出乎我们能够预料的那样的一个严峻的时期。宣传工作也就是对这个那个媒体和网络的管制，对出版的管制，那是空前的。我觉得很快可能大家就会有一些新的了解。
美国国防部在最新版本的中国军力报告中第一次公开指责中国发起网络攻击，并认为中国官方刻意压低了军费数字。而中国官媒在对此报道时不得不从其中的正面信息入手。
美国官方指责中国发动了针对美国政府的网络间谍活动。美国国防部本周一在华盛顿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尝试通过黑客攻击来收集美国外交政策以及军事部署方面的信息。报道中说道，在过去的几年中，北京发起了持久长续的黑客攻击活动，目的是更加全面地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军力。美国五角大楼的专家指出，中国利用其计算机网络来收集与美国外交、经济以及军备有关的机密信息。报告还指出，过去几年中，世界上许多计算机系统，其中也包括美国政府的计算机系统，都曾经成为黑客攻击的对象，其中部分攻击明显来自于中国政府和军方。这也是美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指责中国对其发起网络攻击活动。华盛顿之前就曾呼吁北京方面应该对偷窃网络信息的行为加以管制，但美国政府代表当时只公开提到涉及经济领域的网络黑客袭击。五角大楼公布的这份报告指出，中方发动网络间谍行为的目的是为本国的武器以及技术行业收集美国军备的信息，同时窥探美国政府在诸多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并了解美国是怎样看待中国军队的。报告称，通过黑客攻击，中国的军事战略家们能够对美国的军力有所了解，而这些信息在爆发危机时能够派上用场。报告的作者还发现，网络间谍行动是中国发起的一次大型商业间谍活动的一部分，目的是获取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军火技术。北京想以此减少对国外武器制造商的依赖。报告指出，中国去年的军费支出在1020亿到1630亿欧元之间，这比北京公布的官方数字要高许多。中国政府今年三月份公布，中国军费的规模大约为900亿欧元，与去年相比增长了 10.7%。 美国互联网安全技术公司 Mandiant 今年二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透露，中国军方的一支由黑客组成的部队把美国本土内的企业、媒体、政府机关作为攻击对象。这支黑客部队凭借着自身的能力以及北京的间接支持，对美国境内的多个目标发动了范围广泛的网络袭击。美国国会去年公布的一份报告将中国视为网络世界最具威胁的一方。在中国官方媒体眼中，美国国防部发布的这份报告所传达的信息就积极许多。中新社于报告发布的当天撰文表示，美国国防部发表2013年度中国军力报告，称中国正在快速推进军事现代化，又指当前中美两军交往势头良好。中新社报道称，尽管2012年中美领导层均经历换届，但两军的交往势头良好，尤其是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五角大楼，为中美两军全年交往营造了良好气氛。然而在报道的最后，中新社仍然向美国国防部的这份年度报告表示抗议，其中指出，自2000年以来，五角大楼每年都会向国会提交中国军力报告。对此，中国政府数次重申，这些报告无异于增进中美战略互信，与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背道而驰。美方应该停止对中国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 公正看待中国军队发展，尊重事实，改换思维，停止年复一年发表此类报告的错误做法。
最富的中国人正在加紧投资美国房地产和其他外汇资产。本周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面对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他们要设法保住自己的财产。中国招商银行和贝恩咨询公司联合发布了2013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该报告反映了中国经济突变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从过去十年持续的两位数增长速度放缓至去年的 7.8%。北京正试图将经济增长的基础转移到国内消费和服务业，减少对出口和让早期企业家发财的建筑业的依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已经承诺将利用税收和社会支出缩小中国少数精英和多数穷人之间的巨大而敏感的鸿沟。投资者的态度正受到政治环境和税收政策中可变因素的影响。中国招商财富管理业务主任陈坤德介绍说，投资者已将焦点从获得更多利润转移到保护他们现有的财产。中国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的报告显示，至少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的可投资资产的中国人的人数增长在2010年至2012年之间放缓。过去两年间累计涨幅为 18%， 总计70万人，比2008年10月下降 29%。根据该报告统计，这70万人中至少有10万人拥有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40万人拥有1亿元人民币。这份报告是继2009年和2011年后推出的第三份。报告结果基于3300份调查问卷和对其中约100个受访者和银行员工详细的采访。中国的金融精英的财富来源已在过去20年内反复转变，从房地产和制造业转向互联网和软饮料开发。最近，企业家受到政府政策改变的排挤，例如北京正努力控制居高不下的房价。控制房地产买卖和融资将减少开发商的收入。报告还显示，拥有国外投资的受访者中的近 60% 的人计划增加其国外投资，大部分人希望投资房地产，最热门的投资地是美国、加拿大、香港和新加坡。至今没有投资海外的受访者中的一半人计划开始在海外投资。北京鼓励企业和家庭在海外投资，以保证经济的多样性。资金流出中国受到严格的监控，对个人投资者的限制一直在稳步提高。中国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2009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根据当年的报告称，90%的中国富人都已完成或正在考虑投资移民。一些国家发放暂时或永久居留证以吸引投资者。而最新的报告显示，今年对这类移民的兴趣依然保持在类似水平。同时，超过10%的受访者期望他们的孩子也追求这种移民。本周，澳大利亚政府宣布，首个重大投资者签证被成功地授予了一个中国玩具制造商和他的家人。去年11月，澳大利亚引入了重大投资者签证，要获得该签证必须在该国至少投资500万澳元，约合3100万人民币。近日的复旦大学投毒案将沉寂近20年的清华大学朱令案推至公众视野。民间除对朱令原室友孙维疑似凶手的猜疑和对其背景人肉搜索外，还向白宫请愿驱逐孙维，此案也再次引发中国司法公信力危机。
今年四月发生的复旦大学研究生投毒案，重新激活沉寂了近20年的清华大学朱令案。该事件一度成为网络上最热门话题。随着该事件升温，在美华人发起向白宫请愿活动，要求美国政府驱逐目前移居美国的朱令当年室友，一度被指认为凶手的孙维，以让他回国接受重新调查。至目前已有十多万人签名支持。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冰也在网上呼吁美国遣返孙维，让中方调查。如果他是清白的，还他清白；如果他有罪，让他偿罪。朱令案发生在1994年，时年20岁， 多才多艺的朱令当时为清华大学化学系二年级学生。1994年朱令首次出现奇怪的中毒症状，一度入住北京同仁医院，未能查出病因。1995年3月朱令再度出现更为严重的腹痛、脱发、肌肉麻痹以及呼吸衰竭等症状，一度生命垂危。朱令的同学通过互联网向国外医学专家求助，最终被北京协和医院确诊为他中毒。1995年北京警方立案，锁定朱令同寝室女生孙维为唯一嫌疑人，问讯多个小时后很快释放了孙维。1997年在公众压力下首次拘审孙维，孙否认投毒。1998年北京警方宣布无确凿证据，案件结办。2006年孙维移居美国，多次公开声明自己没有投毒。失去自理能力的朱令现和年迈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上周五，中国官方在网络上开始全面封杀朱令案信息，朱令孙维他中毒成为敏感词。新浪、明博、陈坤、姚晨、李开复等发出的关于朱令案的微博皆遭删除。网络封杀并没有阻止公众对此案的讨论，剖析案情、人肉搜索孙维家庭背景等内容出现在天涯社区、凯迪和海外文学城各大网络社区。吊诡的是，5月5日中国官媒新华社高调发表对此案的评论，舆论呼吁及时澄清朱令案。该文章表示，该案20年来坊间传言未断，目前这种全民福尔摩斯式的以讹传讹，无论对于受害者朱令还是嫌疑人孙某都是不公平的。但该文也清晰表达要求司法机关公示公众关注和质疑的案情真相，以建立司法公信。5月6日另一官媒中国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记者许川对朱令家人的访问，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也相继对此事件作出报道。香港苹果日报在报道中称，因为它属于剧毒化学品，普通人无法获得。朱令案发生时外界质疑为投毒，北京公安在1995年立案并锁定嫌疑人为朱的同学室友孙维，因为据称孙嫉妒朱，且是唯一有机会接触他人，同时又和朱令密切接触的人，公安一度拘查孙维，但最后以无确凿证据将他释放。孙维后来嫁给美国人，定居美国。他曾数度声明否认投毒。该报道也隶属孙维家事。爷爷孙月琪是民革中央名誉主席，95年去世前深得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敬重。堂叔孙福龄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父亲孙大武是民革中央委员。5月7日，香港南华早报以官媒重提朱令他中毒案，或涉政治角力为题进行报道，指中国网民质疑较多的一点是孙维显赫的家庭背景。但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5月7日在新浪微博中发出博文称，孙家在北京的那点背景算不上什么，尤其是19年后的公安部还用得着怕他们吗？胡的这番话被北京的分析人士解读为有新的政治力量希望借此表态，而中国的网民则普遍认为，一桩并不复杂的刑事案件会在19年后又重新提起，此前是因为政治介入，现在仍然是。对此，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江天勇向德国之声表示，他并不愿意解析朱令案背后的政治动向。从法律层面来说，该案本不是案情复杂的案件，近20年亦无结果，皆因权力干预司法。
老案子反映的也是老问题，这个案子它并不复杂，并不是说案情难破啊，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不能真正的解决呢？说明中国的司法它没有任何独立性，一旦有权力稍稍一介入，我们看这个司法就不能够做到真正的按照这个查明事实、惩罚犯罪啊，保护公民的权利。实际上司法的独立的问题在中国它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问题，它的根源也在于中国没有真正的这种宪政。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报道，朱令的父亲吴承之向媒体表示， 根据公安部的一份材料，朱令案已在1998年结办。1998年8月25日，公安机关告知朱令父母，由于证据不足，解除对孙伟的嫌疑，并取消之前对他的出国限制。而朱令父母2008年曾向北京市公安局提出申请公开朱令案的侦破过程和结果，却被北京市公安局拒绝，至今未有进一步回应。朱父表示会再向北京公安局申请公开调查结果。对此，江天勇表示支持，他认为权力笼罩下的中国司法，朱令案绝不是个案。随着网络的活跃，不公案件将逐渐晒在阳光下，直接考验中国司法。因此，对于朱令案，他认为当局必须直接面对。
我觉得也应该提醒当局，就是说，最好的解决问题、维护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依照法律的规定，该做什么做什么。那么这个案件今天再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面前，当局就应当例行组成相应的人员进行调查，调查案情究竟是怎么样的，同时对当年参与其中如果有公权力人员涉及违法犯罪、涉嫌渎职，就应该依法追究。
极端右翼的国家社会主义地下党操纵的系列杀人案曾震惊德国。负责审理该案的慕尼黑高级法院于周一开庭审理，一天之中高潮迭起，最后主审法官宣布将下次开庭推迟到下周二。
被告在律师陪同下准时来到法院审判大厅。该案主角贝亚特·恰培身穿一套深色西装外套、白色衬衣，他同律师交谈时看上去一点也不紧张。他先是背朝新闻记者专席，然后转身向记者望去，也看了一眼附带原告和他们的律师。他向观众席投去的目光毫无拘束之感。同场的为新纳粹地下党提供武器的嫌疑人沃尔雷本也没有显出紧张。他曾在右翼国家民主党官位很高，并兼任青年团体的负责人。此刻的他时不时露出微笑，同律师频频交谈。顺便提一句，他的律师也曾是耶拿市国家民主党成员。卡斯滕 S 在法庭的表现却有不同，他的罪名是受沃尔雷本委托弄到杀人武器，并将其交给凶手。他尽量挡住脸部，多半时间垂着头眼看地板。周一上午10:30，主审法官戈茨尔终于宣布开庭，这已比原计划晚了半小时。法院内外人们的期待非常高，法院外大约200人举行反对新纳粹恐怖的抗议。他们抗议的不仅是新纳粹的暴行，同时也控诉国家安全机构的无能与失职。他们的抗议喇叭的喧嚣声也传进了审判大厅。中午10:00，为向被谋杀的死者寄托哀思，示威者向空中释放了500只黑色气球。在法院审判厅内刚开庭，不出意料，律师同法官之间的争执便也开始了。恰培的律师提交了法官偏心要求其回避的申请，理由是辩方律师抱怨称他们必须经历安全检查，而对方的代理人却不需要。恰培的律师说这是一种歧视辩护的做法。午休之后，双方的拉锯还在继续。戈茨尔法官希望暂缓考虑法官回避的申请，但辩护方又一次提出休庭的申请。附带控方的律师沙尔默说，出现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当事者深感程序拖延下去是一种阻碍，当然很清楚接下来几年的审判将会出现很多拖延程序的局面。很遗憾的是，大案子的程序总是会这样的。人们对该案审判的期待值很高，不仅受害者家属，还包括新纳粹地下党视为打击目标的那组人群，如穆斯林中央委员会。 该会成员马泽克说，这场官司将伸张正义，是我们怀有的期望和期待。我们期待责任者以及部分责任者，包括国家承担的责任，都能得到澄清。这一案件将改变德国，问题是怎样改变？在该案担任附带原告的有70多个受害者家属，但他们当中只有26人周一亲自出庭。许多附带原告情绪激动，一些人忍不住流下泪水，另一些人承受不了这样的心理压力。德国政府委派的代表受害者家属利益的芭芭拉·琼说，一些附带原告说，我不愿见到这些作恶多端让人蒙受灾难的人，我不愿再遇见这些人。周一下午，一些新纳粹分子进入审判厅的观众席，他们当中包括一名曾被判刑的极右翼恐怖分子。当年在慕尼黑犹太人中心奠基时，他曾计划袭击，为此获刑多年。开庭审理的第一天结束时，主审法官戈茨尔宣布下次开庭推迟到5月14日，而此前将对法官回避的申请做出决定。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巴勒斯坦领导人和以色列总理几乎同时访华，显示北京政府正进入调停人角色的时代。这一国际外交舞台上的新现象引起德语媒体广泛关注。中国主席习近平此次公开透露，中方愿意安排巴以领导人在北京双边会晤，这在中国迄今的中东外交政策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德语媒体认为，不论以巴领导人北京会谈是否成为现实，中方提出这一建议的本身就值得重视。5月7日，新苏黎世报强调，北京政府显然有意增加在相关地区的影响力。
中国在外交政策上自有一种矛盾，一方面，中国领导层恪守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确定的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另一方面，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发现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以及由此而来的施加政治影响的可能性。其实，与美国不同，涉及中东冲突，中国在对立双方那里均享有良好名声。巴勒斯坦人信任中国，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力主建立巴勒斯坦独立国家，这一点以色列当然不愿看到。不过，以色列对中国却抱有好感，中国是居美国和欧盟之后的以色列第三大贸易伙伴。数年来，中国已成为以色列公民最喜欢的旅游国之一。中国是以色列遭遇偏见最少的国度之一。然而，在幕后，北京当局内部并非只是经济学家思考中东问题，政治战略家们也早已积极参与其中，并似乎找到了超越不干涉原则的途径。例如，中国对伊朗的外交政策早已不再受制于不干涉教条，而首先具有强烈的能源政治动机。
南德意志报刊登的一篇短评这样分析北京这一新斡旋人的背景和意义。如果中东冲突中历史最久的对立方的代表同时造访中国，这大约不会是巧合。
上周，北京外交部就公开表示，中国愿意帮助安排巴以双方会晤。会晤或许不会实现，不过动议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中国愿意在国际舞台上参与游戏，而且不是像迄今那样通常只扮演败兴的角色。对中东和平进程而言，这暂时还无多大意义，它还仅仅是一种姿态。多年来，美国一直试图说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真诚谈判，均告徒劳，中国也将少有建树，至少不会因为有了这么一个随意表现出来的斡旋角色，动议便会成功。然而，这一动议说明，中国显然愿意实施一种新政策，插手某种具全球意义的冲突。 而如果这不是一种例外，那么对中美两国迄今持相互对立立场的每一种冲突来说，就都存在着希望。叙利亚是这样，朝鲜是这样，伊朗核争议也是这样。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